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人如果要关注自己的事，过于关注神的事的时候，他就无法跟从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小孩子很喜欢模仿大人做事，特别是有领导他们的，他们就更加喜欢跟着。作为基督徒，我们喜欢跟着我们的领袖耶稣基督来行进吗？我们是否乐意不论顺境逆境，不论舒适艰难，都能够义无反顾地来跟随吗？还是当我们遇到危机和困难的时候就半途而废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不论耶稣基督领我们去往何处，我们都得跟从，都得走上去。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明白到神的呼召，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知道，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把信心放在他身上，接受他的拯救之后，你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了。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不是我个人的见解。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是我们今天要先读的一段圣经。保罗在这里他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就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神的呼召就临到了我们。神不单要拯救我们，神更要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不少弟兄姐妹只满足于得救，将来可以上天堂就算了，而从来没有好好的思想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和目的。也许从来不晓得原来神对他们有更多的要求，这是很可惜的，因为错失了很多神为他们预备计划要赐给他们的宝贵福气。弟兄姐妹，让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你，一旦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神在你生命中就展开了他的计划和旨意，是我们要去追求明白和认识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另外一段圣经，就是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相信这段圣经过去弟兄姐妹也曾经看过，但是不一定明白其中所隐含的意思，也没有好好的停下来认真的去思考，看这段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记载，《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节到六十二节。这里经文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的经文。弟兄姐妹，让我们来诚实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关于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你会怎么回答呢？我所强调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到底你会不会回答说你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要是有人问起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不会只承认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信耶稣的人，那就算了。因为信耶稣在很多人听来是别具意义的，它也许可以代表着很多意思，可是当你说你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的时候，这个意义就更明确了。跟从耶稣基督的意义很明显，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前行，做一个忠实的跟随者。到底你只是信耶稣是一个信徒呢，还是跟从主的人是主的门徒呢？我们刚才所看的这段圣经，耶稣和门徒正走路的时候，先后遇到了三个人。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耶稣的话太苛刻了，其实不是，主耶稣只是给了他们警告和提示而已。在耶稣所遇见的这三个人当中，他们每个人的反应跟说的话都不一样，而他们不跟从耶稣的理由跟今天很多的人很相像，其实都不外乎是那些原因和理由。路加福音九章57节到58节经文这里说呢，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头一个跟耶稣说话的人，很可能他之前曾经听过耶稣讲道，而且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而愿意信他。所以这个人前来对耶稣说，我要跟从你。但是想不到耶稣好像泼了这个人一盆冷水那样。到底耶稣这样回答有什么含义呢？其实耶稣是讲到一件很普通的事，他叫人看狐狸这种动物，狐狸晚上有歇息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洞。而天空的飞鸟，我们白天看见他们在天空展翅飞翔，等到他们飞累了飞倦了以后，就回到所筑的鸟窝里可以休息。可是主耶稣要这个人明白认识一个事实，就是跟随耶稣没有这方面的保障，因为主耶稣到处漂泊，四海为家，他没有固定的居所，比起狐狸和飞鸟好像还更不如。所以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预备，要有这样的认知，主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这个人听见耶稣这样回答以后，当然就是离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跟从耶稣要过漂泊的生活，没有这样的保障，他希望有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具体的保障。但是主耶稣却没有承诺，他关心自己的生活比耶稣更重要。他要知道跟随耶稣以后的生活怎么样，住在哪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生活到底会怎么样。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关注超过于对神的旨意、神的呼召和命令的关注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跟从了。这个人不是因为他还不晓得跟从主的细节所以不跟从，他乃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不稳定的生活，这样信心的生活，所以他就放弃跟从主了。好，路加福音第九章59节到60节让我们看到第二个人。圣经是这样描述的，经文说，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耶稣这样的反应和回答是不是有点过分和苛刻呢？其实绝对不是。首先我们看见这个人他说呢，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句话的含义 可能是这个人的父亲刚刚去世，所以他要求耶稣准他先回家去奔丧，处理好父亲的身后的后事，然后再来跟从耶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这是第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这句话也可能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他家里有年老的父亲，他要等到父亲过世以后，把身后的事都处理完了，才来跟从耶稣，才可以离开家庭。而第二个含义是比较接近的。然后耶稣就回答这个人说了，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意思就是说呢，人间的事远不及传扬福音来得重要，传扬神的道远比照顾家里的人，满足所有的人的需要来得重要。这是主耶稣的意思，因为传福音是给活着的人听，而办理身后的事，把心思放在死了的人身上，再跟传福音给人听，这两相比较之下呢，自然是微不足道。不过我们要很小心，不能够把经文字面的意思逐字逐句的去应用，认为啊，我就不用照顾家里的人了，就没有家庭责任了。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读经最主要的是要抓住经文的中心思想，掌握住总原则，明白主耶稣他要指出的含义。主耶稣在这指出，传福音使人归义，拯救灵魂是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今天也许我们不是跟这个人呢，用同样的理由去拒绝耶稣，或者是拖延耶稣的呼召，迟迟不肯做出回应。我们告诉耶稣，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我要等到把这些事情全部处理完了以后，我才能跟随你。就好像我要把家里的人所有的需要，大大小小，在生前身后的事我都办好了，我才能跟随主。这样呢，就是不可能跟从了。当我们听见神呼召的时候，我们不是马上拒绝，而是回应说，主好，我要跟从，但是你要等我，等我把所有事情都办完，都处理完以后，我才能够依从你的命令去做。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忽略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就是本末倒置了。千万不要把个人的兴趣放在神的旨意之上，关注别的事情过于关注他的呼召。好，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三个和耶稣说话的人。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61节到62节。经文说，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第三个人他怎么说呢？他来对耶稣说，我要跟从你了，但是呢，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再跟从你。换句话说呢，就是要得到所有的人的同意，所有的人的许可，所有的人的支持，他才愿意跟从。其实，我们说辞行有什么不对呢？也没有不对。跟家人说再见，难道耶稣也不准吗？如果耶稣不准，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呢？是不是太不通情达理呢？其实不是。主耶稣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太了解我们的情况。当这个人回到家里，告诉亲友说他要跟从耶稣，要跟他们辞别的时候，家里的人会怎么说呢？是不是会极力的挽留呢？他的朋友、家人会不会给他压力呢？会不会阻止他这么做呢？所以耶稣很了解这个人他将要遇到的阻力，他这么做简直就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无法自拔的境况。于是耶稣就对他说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主耶稣所要强调的同样是上面的重点，那就是人如果要关注自己的事过于关注神的事的时候，他就无法跟从耶稣。头一个人所关注的就是他跟从耶稣以后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保障呢？看得见摸得着吗？第二个所关注的是要照顾家里的人，要满足所有家人的需要。现在这个人所关注的是他跟家人的关系。主耶稣不是没有人情味，主耶稣不是不容许我们跟家人辞别，也不是容许我们不照顾家人， 而是要我们清楚知道，跟从他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下定决心的。我们要是不把跟从神放在首位，不顾一切的要去跟从，我们就很难跟上去了。主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人想回到家里，说服所有的人，获得所有的人的同意支持以后，再来跟从主，但是这是绝无可能的。耶稣早就说了，人若爱他，不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最亲的人，就不能做主的门徒，也就不能跟从主。主耶稣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他要人画出一条清楚的界限。我们如果要跟从主，要依着主的计划生活，我们就要舍己，就要乐意牺牲，把自己的一切放下，全心全意地去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什么时候我们关注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情过于主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跟从。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来诚实地问自己，我们关心自己的事情是否多于关心神国的事呢？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计划和旨意过于一切呢？在这里有一点我要提到的，就是有些人呢，把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的这节经文解释错了，以为这里是说人如果在得救之后倒退了，就有可能失去救恩。他们说呢，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要是有人信了耶稣，在灵性上软弱跌倒退后了，或者没有长进，他就失去了救恩，就再次失丧，就进不了神的国了，最后不得救。这么说呢是错了，因为这里的经文并不是跟我们讨论得救的问题，也跟得救是无关的。这段经文所要探讨的是做主的门徒，主题信息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误会了。这里的经文并不是谈论失去救恩的事情，经文所谈的是跟从主、做主的门徒。但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犁，手扶着犁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用过犁来耕田，或者有没有看过犁，那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耕田的工具。用犁来耕地呢，是要讲究技巧的，那不是一件很舒服很容易的事情。一旦你用手扶着犁的时候，你必须向前直看，用双手紧紧握着犁，这样呢，所耕出来的田地才好看，才笔直，不然的话，你就把田地犁得一塌糊涂，就没有条理了。而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到底所指为何呢？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是用犁来耕地的这个动作来比喻人跟从他的情况，因为其中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当人选择跟从主的时候，或者说当人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开始，人所做的就好像把手放在犁上。我们对主说，主啊，我要信靠你，我要跟从你，我要顺服你而行，我要遵行你的命令，我要听从你的吩咐。然而主耶稣提醒所有跟从他的人，我们如果心不专一，老是回头看，我们老是心里有别的念头，有别的方向，我们就不能够走好跟从他的这条道路。一个手扶着犁的人，他必须向前直看，才能够把田地犁好。要是频频回头，要是还有别的注意的地方，他必然没有办法把田地犁好，原本很整齐的田地可能就犁得凌乱不堪了。同样的，我们要是要跟从主，就要全心全意，不能够左顾右盼，不能够心怀二意，不能够让周围的事情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无法集中心思去跟从主。我们不但步伐会放慢，而且我们每天所走的路都不能够跟神所要求的相吻合，有时候呢还会背道而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然会感到灰心失意，最后我们会选择离去，因为再也感觉不到跟从主的兴奋。所以主耶稣警告我们说，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这个意思。任何跟从主的人都不能够向后看。那么到底向后看或者向后张望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能回望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呢？不是，其实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呢，都要检讨自己所走过的路，都要停下来回望。但是我们回望是带着目的的。什么目的呢？首先，我们可以为了评估自己的生命而回望，或者是回顾。回顾过去，能够叫我们准确地评估自己的人生，到底我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我的灵程达到怎么样的地步，我现在应该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做出评估。第二，回望是为了纠正自己。当我们犯了错之后，我们想做出纠正，纠正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我们要为着过去的事情而做出回顾，从当中纠正自己。第三，是为了感恩。我们回望为了感谢神过去的带领和施恩，我们要数算神的恩惠，感谢主给我能力去走过不同的道路。我们也晓得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回想神怎么样领我走到现在，到如今我成为怎样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我们回望是为了发出感恩。第四，我们回望是为了欢喜快乐，为着过去主所做成的一切我们感到欢喜，神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所给的机会，所给的帮助，让我们达到的成就，我们回望的时候就会发出感恩。第五呢，是为了动力。当我们回头看所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就获得动力再往前走，我们就会继续跟从神，因为看见神在过去的作为是这么样的奇妙和美好。然而耶稣却警告人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能回望过去，不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回顾。我们可以为了评估自己，为了纠正过失，为了向神感恩，为了欢喜快乐，为了继续向前而对过去有所回顾。但是作为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能回望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负面的事、消极的事、失败的事。我们一旦跟从主，手扶着犁了，就要往前行，不能老是回头张望，这会影响我们前行的进度和步伐。而主耶稣说，不配进神的国。有些人回望过去，经常缅怀于过去，因为对过去的事情很多他放不下。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的救恩，虽然得救了，但是当挑战他去过敬虔的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他还是依恋过去的恶习，过去跟罪的关系，过去的思想模式，他不肯被更新，他不愿意放下。当他老是眷恋着过去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走直路。除非我们把焦点和目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定睛仰望他，专心一意在他身上，而不是在从前的事情上，要不然的话，他的生命将毫无圣灵的果子可言，他的生活也没有能力，也带不出见证，也不能对人产生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向主委身，他没有彻底离开罪恶归向神，他的目光老是依恋着过去。当人回头望的时候，他就会分心，会被很多事情所吸引，这样又怎么能够紧紧地跟从主呢？久而久之，我们跟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就跟不上主了。那些老是回望过去的人，很多时候他胜不过自己，特别是胜不过过去。他过去有过软弱，有过失败，他就老是让这些失败、软弱、跌倒来缠绕自己，所以很难跟从耶稣。有些人呢，就被过去的罪疚感所困扰，或者是一些恶习、一些罪性，他不让这些过去，他没有靠着圣灵得胜，所以灵性就停滞不前，像一潭死水那样。为什么不少弟兄姐妹不愿意放下一些他明明知道是不好的事情呢？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因为他心里惧怕。他怕什么呢？怕一旦放下以后会有什么后果。 他不知道将会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把神向我们所要的交出来，我们乐意放下，我们愿意把双手松开，主会怎么对我们呢？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因为神把我们手中所有的拿走以后，他一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但是神必须等我们乐意交出，神才把他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福气给我们。我们要是看不清神的心意，结果损失的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执着于过去发生的种种，不让它成为过去呢？我们太过执着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过去的跌倒、过去的罪恶、过去的痛苦和懊悔，因而错过了神在今天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和恩典。许多时候我们问神，主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我内心没有平安？为什么我少有喜乐？其实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不选择跟从主，我们留恋在过去的境况中。好，请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9章61节，经文说，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不错，这个人他说得好，他说，主，我要跟从你，但跟着他说了一个但字儿，这个但呢，包含了许多的保留，许多的疑惑，许多的退路。结果他为了要顾全自己的利益，就没有把跟从主放在生命的首位。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说呢，主啊，我愿意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但是，或者我愿意为主传福音，但是，我愿意这样，我愿意那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要听我们说任何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不去回应神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三地问自己，到底我们是主的门徒吗？到底我们是真的跟从主吗？我们甘愿舍弃世上的一切，而专一要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上好的福分吗？我们愿意排除万难，尽心尽意地立定心志，全心跟从主吗？是否乐意跟从主到底，永不回头呢？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严格的，但是跟从耶稣的人生是最有福气，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好，今天的讲题，明白神的呼召，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认识到跟从主是每天的决定，是一生持续不断的，绝对不是偶然为之的。不但这样，他还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全力以赴。但愿我们都能够乐意选择跟从主，做主的门徒。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